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信托基金是这个好处，但是信托基金成立的时候不需要律师参与的，信托基金不需要律师参与，但是很多人设立信托基金都找律师帮忙，我说他不是必须的。帮忙的意思是律师楼通常它有一种固定的规格，有好几种表，下面就会提到了有哪些表啊。这些表的里面，那么它有一种一定的法律的文字的表达方式的。那因此我们普通的人呢，你的英文又不够好，你写下来一个东西可能在法院要存档的时候，哎，你写的好像不太对。所以因此律师有一种固定的规格，只是照你的意思改几个字。那通常他的收费呢，我所了解目前大概最便宜的可能在500-600块，最多应该是1000出头一点点，1100-1200。所以几百块到1000块之间哈，大概是律师会给你收的。那其实他给你文件，然后你要找那种公证人，公证人不是律师，所以签名的人都是你的亲朋好友签名，然后到地震事务所去登记存档就好了。然后这种信托基金以后会提到随时可以修改的，随时可以修改，这种叫做终身可修改的可变更的，这种信托基金不是那种不能修改的啊。所以呢，因此虽然要缴几百块到1000块的钱，但是比起将来法院要收的钱可能便宜很多啊，而且其他的手续的问题、法律的纠纷的问题少很多，所以我们建议你用信托基金。那当然关于信托基金的详细内容我们还会再详细说，先让你也知道一个概念，一个信托基金。但是你不要把信托基金想象成你常常听到说，哦，这个微软公司的 Bill Gates 哇，他成立一个慈善基金，里面有800亿美金，哇，那么多，我们这一点点钱要成立什么信托基金，那是不一样的。那种的基金是不可变更的，而且有减税的目的。我们要成立的基金是可以更改的，而且没有减税的目的，但是有可能可以让我们遗产处理得更好一点，所以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成立的不是福特基金会，不是 Bill Gates 的基金会，不是那种有钱人的洛克菲基金会，都叫基金会，都是信托基金，不一样的啊，不一样。最后一个，你可以用遗嘱来分配。那遗嘱分配我们已经前面说过了哈，你需要法院来认证，因为你写了个遗嘱，就算有律师签名画押，法院还是要看一看，因为我就说他的优先次序比较低，所以可能遗嘱抵触了州的法律，抵触了联邦法律，抵触了其他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刚刚说过的，如果你跟别人共同拥有房子，然后你在遗嘱又说房子给谁，一抵触的话呢，遗嘱无效，那么共同持有人那个优先次序比较高，法院要读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才能做判决。那所以他需要时间，需要钱。那我说法院事情很多，他不会你一送件他马上给你查。在美国现在的话最快12个月，慢的话1年半、2年、3年都有。费用我说从几千块可以到遗产总值的5%到10%，会花很多钱。那么这个当中的多少%的钱是法院收的钱，律师费不算，律师你另外掏腰包。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要动到法院去的话呢，可能是相当大一笔开销。最后一个，看你在不在意，在美国很重视隐私权的时候，你经过认证以后的遗嘱，它会贴在法院的公告栏里面，就是电脑公告栏里面。你要知道某某人，譬如说你要知道，如果将来 Bill Gates 他死掉了，他财产有多少钱，分给谁，你去 Google 一下，你都可以查到。所有的法院公证的材料通通放在那里，所以呢没有什么隐私权。但是如果是信托基金，那个资料是隐私的，是看不到的，他登记了但是你看不到。但是如果是法院公证过的，那就是谁都可以看， 当然我说在中国在台湾可能法律的规定不太一样，或者有人不太在乎，你就看就看嘛。但有些人很敏感，我遗产有多少，我给了谁，没有给谁啊？那像这个的话，如果遗嘱是公证过的话呢，所有的资料是公开的。那第三个部分我要谈了，为什么要做遗产规划的目的在哪里？这个遗产哈，通常英文是用 estate， 一个计划。那么刚才有提到一些，我们只是在重复再强调提醒一下。第一个，做遗产规划的目的呢，如果你可能的话，你可以在遗嘱的认证，英文叫 probation 啊 ，probation 认证的过程中，钱还有时间可以节省，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我说这个是针对美国的这个遗产税的法律来过的。你在中国，你在台湾，在香港，在别的国家，可能这个法律不一定一样啊。但在美国来讲，你用这个信托基金呢，有这些优惠，所以我们会建议你最好不要用遗嘱。那么第二个我说过的，如果你没有做过规划的话呢，可能你的好意最后给你儿女带来很大的困扰，就是他要交非常高的遗产税，非常高的所得税，而你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如果你做神的管家，你好好研究一下，了解这状况的话，你可以另外做一个安排，他所得到的钱基本上可能比你原来规划的更合乎你原来的规划，不至于缴那么多的税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做规划的，不必缴那么多的个人所得税。譬如说我们假定哈，因为看你的遗产怎么分配，有些人的遗产100%给自己的孩子家属。那当然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当然如果你分散的比较散，每个人分一点的话，那每个人缴的税相对会低一点，可能遗产税每个人分的少。但如果你想要给多一点，那有可能这个所得税遗产税跑不掉。但是如果你的遗产里面你有考虑过说，我总共的遗产当中有一部分要捐给教会，捐给慈善机构，那种叫做非盈利事业财团法人，那种的机构，那种的法人是不付税。那因此你可以这样安排，你有100万的遗产，那你想说好，50万分给两个孩子，一人各25万，当时100万里面包括你的退休基金的 IRA， 可能包括你的401，然后你包括你的房子卖了多少钱，你可能包括一部车子，总共100万。那在这种情况下，当你的 IRA 401这个所谓的退休基金，你写受益人就是两个孩子，然后算一算，可能两个加账户加起来可能刚好45万，那你再从其他的东西卖掉以后钱再补5万，那刚好50万，一人25万。这样的话呢，你就亏在哪里呢？你的25万就给了孩子，那一年他所得税就交很高很高，但是25万的遗产呢，不需要交遗产税，可是个人所得税跑不掉，他可能缴掉就是10万的个人所得税。那你可以怎么减税呢？用遗产规划的方式，就是你50万要给你两个孩子，另外50万你要奉献给教会，给慈善机构，你给他无论多少都不抽税，对不对？你就把你的退休基金 IRA 还有401受益人，不要写你的孩子，就写慈善机构。因此你一过世钱马上转过去，可是他不能抽税。所以你这个50万退休基金的这个50万，你的指定的受益人是这种不缴税的财团法人。相反的，你的房子车子卖掉有的另外一个50万，然后两个各25万，那个时候呢，你过世了给带孩子的时候是用遗产税算的，那遗产税零。那这个情况下呢，可以不要缴遗产税。那个人所得税呢，你给你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不一定马上就进去，所以通常你不会直接给他，你可能把那50万放在你的信托基金，由信托基金来慢慢分配，或者说50万进去了，一人各25万，可是你现在没有拿25万，你今年拿2万，那你就缴2万的税，明年再拿2万，你每年只交2万的税。他没有说一进去共同基金，这个信托基金他马上抽你50万的税的，没有。因为信托基金是个法人，不是自然人，所以他不会抽他的税，要落到你个人的口袋里他才会抽你税。所以因此 有一些这样的安排。不过当然细节我可以在下一次再详细跟你讲。不过总而言之，你做一些规划的话，你是可以节省遗产税所得税的。第三个，可以照你的意愿来分配遗产，不会将来造成家庭纠纷丑闻，也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愿捐赠教会或慈善机构。这种情形在很多地方发生过，那么在教会团体我也直接间接参与了一些这样的问题。那么当然感谢主了，后来没有真正闹成太大的纠纷，所以我也不需要去上法庭作证，对。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当事人他设了一个信托基金，所以事情就很快解决了。长话短说，大概的情形是这样。有一位老牧师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德高望重，那财产不多也不少，儿女很多，儿女大概六七个七八个。然后但他过世之前他已经设立了信托基金，那信托基金里面他已经所有财产都挂名在信托基金之下，然后最后的分配在信托基金的，我从法律文件上已经写好了，他每个儿子多少，甚至有一些孙子孙女儿也都分配好了。所以换来说，他的信托基金分配的比例都已经写在文件里了。然后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真正看到那个文件，我并没有去要来看。他可能也有捐赠给一些教会或者一些福音机构，总而言之分配好了。所以他一过世以后，大概不到一个月，一两个礼拜之内，所有钱就照他原来所定的分配完毕。可是他刚刚过世的第二天，他的孩子们就有两个人跑来找我。他说我爸爸过世的时候，他有一些心愿，但问题是他已经过世了，而且夫妇两个几乎同个礼拜就过世了。我也没有听到什么，所以我没有第一手的证据。总而言之，他说我妈妈有的心愿呢，希望把钱一部分送给谁谁谁谁谁，是一些教会。然后但我爸爸呢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怎么样，那现在呢好像其他的兄弟姐妹就要把这笔钱呢就这样分掉，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有一些钱照妈妈的意思去分配。那么所以呢他们要求教会出面来阻挡这件事情。那你知道这个事情可是有点麻烦了哈，怎么阻挡呢？挡得住挡不住呢？很多这一类的问题。那个时候说实在，我自己还没有对这个信托基金对遗产规划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自己没有这个，所以对这个概念我有点模模糊糊的。但那个事情给我一个帮助，就是让我学会一件事情。结果后来我去问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实际上是老大，他就跟我说，庄牧师你不必担心，我爸爸设了一个信托基金，所以我就是信托基金的执行人，这个老大大儿子。那所以呢下个礼拜所有的钱都进入每一个分配人的口袋里去了，然后这个 case 结束了，不会上法院，法院不受理，因为这个是 trust， 所以没事。所以后来当然隔了几天以后，这个儿女没有再来找我了，因为我想大哥已经跟他讲清楚了，这个东西别争了，你争也没有用。他也了解在美国的法律，信托基金已经分配的话没有办法上法院，就是说在法律上的效力，信托基金高于法院的认证，他不需要法院认证。所以我觉得也有好处，就是避免了一个家族纠纷，否则的话上了报那就由不得你了。上了报以后，如果说某某名牧师孩子为了争遗产上法院，那谁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啊？不管谁对谁错，我看见他个人的名誉、教会、基督徒所有的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丑闻。那同时你照你的意愿来分配。那我也知道在台湾有一个情形，是有一位基督徒呢，他做企业做得也不错，他很热心爱主，所以他常常捐献很多钱支持这个支持那个福音机构。后来他年纪大了，甚至我不知道最近的状况是不是过世没有，不过总而言之当他年纪大了，后来有点点像是老年痴呆症这样的时候，那么他的钱呢本来要支持一些教会机构，因为他的儿女我不知道他的信仰怎么样哈，我不敢论断人家，但是基本上他的信仰至少不像爸爸那样热心要奉献。所以呢爸爸因为已经脑筋糊涂了，所以已经不能做决定了，因此儿女所有的这些主要的奉献呢大部分都停掉了。 少部分可能他们想要支持什么就支持什么，因为爸爸没有留下片子资质，他想要怎么奉献，那就是儿女来做决定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好做好神的管家，你应该负起一个责任，在你有生之年，你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么所有的执行者，执行你这个信托基金的人，他就必须按照你的意思来执行，否则法院会跟他算账的啊。第四个呢，这个遗产规划里面包括一个，这个我一开头有提到了，这个里面有一个小部分，这个部分虽然是小部分，对某些年轻的夫妇呢非常重要。你可以事先指定，你夫妻如果同时发生意外过世的时候，你未成年的孩子谁是他的监护人，谁是他的财产管理人，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哈。那如果你没指定的话呢，一样法院替你做决定。那法院做决定有些很单纯，譬如说你过世了孩子，那你说可能给祖父祖母，但你要记得祖父祖母还有外婆外公呢，然后呢他可能这边有姑姑，那边呢阿姨，那到底给谁啊？哦，这个东西可以有的闹的。那你看看这个报上新闻，这类事情是非常多的。你如果事先想好，你可以委托一些人，甚至你可以委托你的朋友，而不是你家属。在过去这20多年当中，我们曾经做过两个家庭的这种儿女的监护人啊。当然事实上现在用不到了，因为第一个家庭是一个基督徒家庭，我们在同个教会，没有亲戚关系。那他两个女儿，我们做他的监护人。现在这两个女儿呢都大学毕业了，可能有一个结婚了，然后都成年了，都20-30岁了，所以这个就自动取消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做他的监护人。他只要过了大概20岁或18岁，就这个就没有了。另外一个是我的小舅子，就是我太太的弟弟，我们也要他要求我们也做他们所谓的监护人。那现在其中一个马上上大学，另外一个也大概过几年就要上大学，所以他们大学一毕业成年人以后，这个责任就没有了。但是你先委托好的时候，万一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呢，不必法院替你决定，而是你已经决定了。这有个好处啊，避免一个和和乐乐的家庭为了这些事情闹得不太愉快。所以这个是遗产规划里面的一部分。第五个呢，就是事先可以指定你丧失行为能力的时候，你的医疗财产委托执行人。正如我说的，台湾那个有钱的基督徒企业家，他其实还没过世的时候，他的儿女就已经不肯把他的原来奉献的钱去照他原来的安排或者奉献给那个了，就不奉献了。可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你的行为能力了，那所以你的儿女这样做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有这一个文件的话呢，你就可以指定谁做你的执行人，你也可以跟你的指定的人讲好，我如果说我得了老年痴呆症，但是你要知道我所有的收入10%多少给谁，10%多少给谁，执行人会照你的意思来处理，否则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所以这个就是你有遗产规划有好处。最后一个也是偶然间会发生，但是也是又会产生困扰，如果你病危的时候怎么办？病危了，通常我们以中国人重视孝道的话，当然了，就是心肺机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用人工呼吸啦，心肺机开动了，然后让你维持生命。但是也看情形，如果有一个人他已经98岁了，那他身体的状况可能随时发生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开心肺机维持他的生命。但是如果这位老人家自己说，我想我活够了，如果我98岁了哈，然后我心跳停了，不要电击，不要再砰再把我打起来了，不要打强心针，不要开心肺机，就让我自然的过去吧。这个是你可以写在你的遗产规划里面的。否则的话呢，你的儿女没有人敢不开心肺机的，他不开，我看他这辈子做不了人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真是不孝哎，你把我心跳停了，你也不急救啊，不开这个，你说他怎么办啊？但是一开起来，他就一直变成植物人啊，有可能这种状况。那所以，如果你已经决定了你要这么做，写下来，那你的儿女就执行你这个，他就没有心理压力啊。或者你要不要捐赠遗体？所以不一定要让你后来留下来的家属来替你做这个艰难的决定，你自己可以先写好。这些都是属于遗产规划文件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呢，最后一章就是简单的提一下， 通常如果你去律师楼他帮你弄一个文件的时候包含这些东西，但是当然这些东西不是每一样都是必须的，不是每一样都必须的，当然有几样是最核心的，那非有不可，其他的可有可无啊，可有可无。那我说这是律师楼通常有这种东西，但是你不一定要有律师楼才有这些文件，他可能有一个专门做财务管理的管理师，他可能也有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公开的文件。那我就说这种文件都是几乎是一应一样的规格，那只是每一个人呢就是改你的名字，改你，譬如说你财产要百分之几分别给谁，那一段当然是每个人不一样咯，那其他的内容90%-95%都一样。所以因此律师楼也有这个，别的也有啊，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人来提供这个文件。那因此遗产规划整套这遗产规划书你签完了以后包含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叫做永久性的授权书，这个授权书的授权的人是来帮你处理财务管理的，也就是说最主要是第三个信托基金，因此基金的执行人就是授权书所说的谁帮你处理。那因为如果是你已经过世是遗产的话，那当然不是你了。那如果是夫妻，通常的第一个执行人可能就是你的配偶，丈夫指定太太，太太指定丈夫。那如果两个都过世，那么第三个执行人是谁，你要写下来啊，就是文件上要写，要有一个委托人。那委托人我说第一优先通常都是配偶，第二优先通常是子女，第三优先才是朋友啊。但是次序多少你要写几个人你都可以随意，在文件上你可以写的。第二种呢，这种委托的就是 power attorney 呢，是关于医疗保险，不管钱，只管医疗保险。这种的人呢，是指的这个受托人可以帮你处理医疗的事情，譬如说你要不要开心肺机，要不要电极，要不要捐赠角膜，这些事情你写下来以后你交给一个人来执行，那那个执行的人就叫做你的 power of attorney，就是你的授权人。那这个的只做 healthcare， 只是做医疗方面的授权人，他不管你的钱的。那第一个永久性的授权书的那个 power attorney 叫做 durable power attorney 的，那个只管钱不管医疗的，所以这两个是可以同一个人可以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人。所以有可能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把这个医疗的授权书交给一个他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可能是医生，可能是护士，他对这个医疗很熟，那我写好了嘛，他就照我执行就好了嘛，对。所以你可以交给你的子女做这个，但你也可以交给任何一个朋友。第三个就是信托基金，这个是所有这个遗产规划当中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在下次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说。不过基本上我们再强调和重复一下，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遗嘱的认证呢，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你大部分的财产呢以价格的多少，用几种方式，一种用直接转移或者共同拥有或者直接转移，那第三个就是用信托基金。但就可能说你所有财产你90%-95%是用这三种方式，共同拥有，直接移转当做受益人，第三个用信托，剩下5%-10%以下的部分你再用遗嘱来处理。那这样的话虽然那个要拖一段时间，不过问题不大，因为大部分的钱已经拿到了，那个东西就算要花钱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零零碎碎用遗嘱来处理，你不要把大部分的钱放在遗嘱，小部分的钱放在信托基金啊，这不要倒过来。那另外呢，信托基金很多种，所以有一些有节税的功能啊，节税的功能，那最常用的我们用的这种信托基金叫做可变更的生前信托，英文叫做 revocable 就是可以改变的 living trust， 活的时候列的 trust， 是在你活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变更的，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但是 Bill Gates 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那种不是叫做 revocable 的，那是 irrevocable， 它是不能变更的，然后钱捐出去拿不回来的，这个不一样。这个里面的钱你可以投资，你可以拿回来，你可以增，你可以减，所以这是 living trust 是可以改变，而且可以那个。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个可变更的信托基金的经理人，那当然你自己就是第一个经理人，所有的赢赚钱的部分会变成你的个人所得税要付的，所以这点你要注意到。 这个是最主要用来做遗产规划的工具。那下一次我们会把这个这种信托基金的文件里面的一些东西再跟大家说明。那因为信托基金有不同的功能哈，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请一个有专业的财务顾问呢来帮你做一些规划。这是为什么他有的时候要收你几百块钱或者一千块钱，他除了有文件，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假如这样，我假如那样，我想要这样怎么样等等，他可以回答你这些问题。好，第四个叫做生前的遗嘱。这个生前遗嘱跟你最后的遗嘱不一样哈，所以叫做 living will。 living will 通常生前的遗嘱是跟医疗比较有关的，那换句话说是写给医生的，写给医院的，不是写给你儿女的，不是写给你老婆的，写给医生和医院的独立文件，让他们知道如果你昏迷的话呢，你希望得到什么医疗服务，或者你拒绝什么医疗服务。有的人会说，假如我需要输血的话，我不要输血，你写下来医生就不给你输血了。我不要用心肺机等等，你要写下来，那医生护士会尊重你的选择的。你没有写，那他们就依据他们的判断来做决定要怎么做。所以生前遗嘱就是生前的，你不能已经昏迷，昏迷不可能写，这个东西你可以先写下来，那么有这个效果。第五个就叫做最后的遗嘱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testament 其实也就是像一个约书一样，所以最后的遗嘱通常是指第五项。这里面通常你可以指定遗产的分配，但是认证的时候各州有各州的法律来监护。那如果你的儿女是未成年的话呢，那么可以在遗嘱的里面指定，就是说包括儿女的监护人啊、财产经理人都可以写在这个遗嘱里面。那么还有这个遗嘱呢，因为随时会变动，所以要定期的修订。譬如说你两个孩子，譬如说一个八岁一个四岁，那你写一个说委托谁谁谁，等到他们读中学的时候，那很可能你原来写的时候你人住在譬如说波士顿，你找你的波士顿一个朋友做监护人，然后当他读中学的时候你已经搬到加州洛杉矶，那你的朋友还在波士顿，他做监护人的话呢，假如真的出了事，那他们孩子是不是要搬到波士顿让这个监护人来照顾呢？所以有可能你会换监护人，所以因此隔一段时间你要看一看要不要改什么。那另外当然我就说孩子大了以后他不需要监护人了，可能那些字据就拿掉了，所以这些都可以放在遗产规划的内容里面。最后一个就是一个零零星星的叫做附属的说明书。附属的说明书呢通常都是不会有很重大的以及很昂贵的一些东西，通常是指的譬如说我的丧礼怎么办，譬如说有些人说我丧礼要尽量简单，不发讣文，然后所有人都不请，只有我们自己家属，这个就叫做最后的这个指示。那么你丧礼的仪式你要用什么方式，那一样我就说我假定哈，假定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你的家庭都是佛教的，你是唯一的基督徒的家庭，你很可能尤其在美国，在中国我不敢说这个会怎么结果，但在中国如果你写下来说我的丧礼要用基督教仪式，甚至你可以指定说如果某位牧师他答应我请他做我的丧礼的主持人，你可以写下来，这个就是变成遗产规划的一部分，那他可以执行的。那我说你不写的话呢，那就很难说了。那所以你可能是基督徒，你的家属要用佛教仪式呢，如果在美国的话你什么也没说的话呢，他想怎么样你也过世了，你太太要怎么争也可能没有用。那因此你写下来的话呢，在美国那可能就有很高的法律效用。因此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孩子要替你争说我爸爸要用基督教仪式，那有在这个遗产规划的文件当中有这一行的话，那在美国有法律效应，就算要发生争执的话呢，这个是会有影响的。那当然也有些人最后说明书可能讲一些对儿女的勉励的话啦，好像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勉励提摩太的话啦，这些也都可以，或者有一些私人的一些小纪念品，就说这个东西我给我的小孙女儿啊，这个东西我给他你做纪念，这些你可以放在附属说明书，因为它不是很贵重的价钱，但是你别要在这里哈写下一些太重大的，比如说我把我500万的财产给谁，你写在这里，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引起纠纷。你知道，在过去几年当中发生过很多这种的情形。有一个很有名的棒球明星，他快死以前，他随便拿一张纸头写了一句话，他说他的尸体好像要火化，也不要火化，啊，谁让？那交给他其中一个儿子，那到最后呢，要土葬，要火葬，兄弟吵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个儿子说有一张这个，爸爸说要用火葬，那另外一些说不不不，本地买好了。那那张纸头就算什么呢？不算遗嘱，是叫做附属说明书。那因此他的法律效用可能比遗嘱还低，那就会吵啊吵啊。所以因此他爸爸死了好几个月都还没有安葬。像这种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避免，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好，而且你不必，我们基督徒不忌讳死亡，所以因此趁着你头脑清醒，夫妻商量一下，像我们这些规划你先把它做好的话呢，一方面对你自己，对你的孩子有很大的好处，作为一个基督徒对神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那么有一些细节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详细讲，关于这个信托基金设立的还有一些讲究，还有一些其他要考虑的因素。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第二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做你忠心的管家，把你委托让我们来管理经营的这些钱财能够做适当的分配运用和管理，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